弟兄姐妹，大家祝你平安。刚才诗班所献的诗歌，我很想就冲上台讲说，来，我们做结束祷告吧。不但音乐透过歌声，透过动作去敬拜赞美神，这是一个很优美的画面。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超越了基督，那么记载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的第十五节，一直到第五章的第十节。那开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竟然是那超越的基督，主啊，你是那永恒的基督，你也是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生命里面，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救主。我们来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期盼我们像诗班一样，我们不但透过唱诗来敬拜赞美你，我们也透过音乐，我们也透过全人全心全意的敬拜赞美你。恳求主啊，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这里聆听你话的时候，我们的敬拜赞美不停在这里，乃是主啊，我们要把你住在我们生命里面，主啊，我们就是你的圣殿，我们呼召出去就是要领人归主，领人来归向你。恳求超越的基督，你今天向我们说话，你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在世上，但是我们可以依靠那超越的基督来过这世上的苦难的生活。求主你在此时此刻你向我们说话，感谢赞美奉爱救主耶稣基督生命所祈求的，阿们。不好意思，可以再大声点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2016年的诺贝尔奖，那么在诺贝尔奖里面，其中有一个被提名的和平奖，有一个的团体，他们叫做叙利亚的民防队。你们知道这件事吗？我相信如果你们有 Facebook 的话，可能你们大概有看过那一段的那个影片呢，可是你们可能没有调查后面的故事。这个叙利亚民防队，那么就被提名要去参与了今年的2016年的诺贝尔奖的和平奖，当然好像是落选了。那但是呢，他们其实在背后的一群人是一群非常伟大的人。他们为什么能够提名呢？主要是因为这一群的人，他们组织里面总共有3000人。那他们的工作就是要在被誉为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参与救赎的工作，在叙利亚。那他们每天工作就是要在第一线从事救人的工作，在第一线，那么哪里有炸弹，哪里就要有救赎，这是他们的口号，哪里有炸弹哪里就有救赎。那不论是轰炸的那个废墟，或者是正在被炸的建筑，哪里有炸弹哪里就要去，而他们的眼里面就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去救人。所以当人们正在死去的时候呢，他们看到的不是死亡的人，当人们正在死去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那一些死亡必须要拯救的人，所以他们付上代价，付上自己的生命去拯救在困难当中的人。而这个民防队，他们本身大概有3000人，但如今，他们已经有大致上，经过统计，大致上已经有132名成员，在救人的时候就被炸弹炸死了。所以他们是一个很伟大的工作，就被提名到，要得到这个诺贝尔奖，但是，也落选，没有想到。在这个民防队里面，他们在9月29号，那如果大家有看这个video clip 的话，你们大概可能就听说过以下的这个真实的故事，在9月29号的时候，那么当叙利亚其中一个村庄被轰炸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民防队的队员，那么他叫做阿布，那么他就去在一个倒塌的一个的瓦勒堆中里面，他看到一个大概才满月的婴孩，很小的一个月，其实大概是救不出的，但是他看到孩子的哭声，他看到他身上有很多的那个的灰尘，我没有放那个照片，这不是他的照片，因为我觉得有点我怕会太过 emotion ，所以我就没放，他就想尽了办法就把他救出来，当他救出来的时候呢如果你看那个 clip 的话，很感动，因为他进了2个小时之后，在很绝望的下面才把婴儿拯救出来。当他在把这个婴儿拯救出来的时候呢，他手里一直抱着这个婴孩，他不肯放手，他亲自把这个婴孩那么带上了救护车，带上了医院，甚至交给医生。他整个的过程里面，他都不舍得把婴儿放下，那么当他上那个救护车要到医院的时候，他整个人就崩溃大哭了，他崩溃大哭，他就很激动的一直不断的说，哦神啊，哦神啊，当然他们的神可能就是伊斯兰的神，他说神啊神啊，感谢你，他抱着这个婴孩的时候，他感觉到这个婴孩就是他的女儿，而这个女儿的哭声 就深深的触摸他的心。啊，弟兄姐妹们，啊，我今天是没有放那个 clip，啊，但是从这样的一个举动里面，啊，他能够花两个月的他可以花两个小时的时间去拯救一个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啊，甚至有可能会负伤自己的生命。不单如此，他拯救之后呢，他也不舍得放下这个婴孩，啊，你去问在我们当中曾经在后面待过主流学的老师，通常我们待完主流学之后，我们都会讲说感谢赞美主，啊，终于可以把他们送走，太皮了。没有人，我想你们大声，你们大概很了解了，哪里有人真的是去拯救这个婴孩，紧紧的抱住而且留下了这么宝贵的眼泪。对于这种救赎的行为，我们能够讲说他的爱已经超越了世上的爱，因为他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拯救这个婴孩，这是一个超越世界的爱。对于这种行为，我们给他们称颂，我们给他们赞美，甚至我们能够给他们颁诺贝尔的和平奖。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的救主也为了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甚至他为了救赎我们而必须要和天父离开，而大声呐喊讲说，主啊，我的天父啊，你为什么要离弃我的时候，你为着这个救恩，你又是怎么样的敬拜赞美这位的神？我们又是怎么样来看待这样子一份宝贵的救恩？我们是否也会颁奖给主耶稣讲说，主啊，你的救恩实在是太宝贵了？还是我们就觉得说，哎呀，这是本来他应该做的，他该死，因为他该死，所以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宝贵的救赎。你是怎么看待这个的救赎？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阿布去拯救这个小婴孩 的这个救赎的行为？但是我们从这两个救赎里面，我们都看到，不管是这位的救赎人员，不管是主耶稣基督，我们都看到他们两个都活出了一种超越世界的爱。但是基督的不一样在于，他被认为他是一位超越的神，他被认为他是一位超越世上的爱，不是因为他高高的坐在宝座上面，而是因为他曾经也来到人间，以人性生过的苦难，刀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用人性并且住在我们人性的中间，在世上苦难里面，他胜过了，并且他胜过苦难，他胜过试探。一个能够胜过苦难和胜过试探的神，他才能够真正安慰那在苦难里面，那在旷野里面而受苦的教会。今天如果你要我安慰你的话，你通常都会找一个曾经跟你有相同经历的人去安慰你的，你肯定不会找一个比你还年纪轻或者是没有受过苦难的人安慰你，你总是想找那一个能够经历过苦难并且胜过了也走过的人来去安慰你的，而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一位的神。所以希伯来作者告诉我们讲说，这位的基督为了在旷野的教会受苦的教会能够更加认识到这位超越的神他是怎么样超越，他告诉我们讲说，他在十五节和十六节他告诉我们讲说，基督他是超越的神，是因为他超越地上罪恶的试探。十五节到第十六节他告诉我们讲说，基督是一位超越的神，是因为他超越地上的罪恶的试探。如果我们看经文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好，我们来看经文，我们不需要念，我们只是看就好了。那希伯来作者在这里他告诉当时的教会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一个完全全新的概念。他告诉我们讲说，我们有一位大祭司，他不是那一位旧约基督的大祭司，因为在旧约基督的大祭司里面，他顶多就是在至圣所里面来服侍我们的神，并且一年一次的要赎上赎罪祭。但是他告诉他们讲说，现在这位大祭司他是那位复活升入高天在天上掌权为我们代求的大祭司，而这位大祭司就是这位超越的主，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们，对当时的新约的群体来讲说，他们一定非常熟悉什么叫做旧约祭司的概念。圣经告诉我们讲说，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他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了男和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繁衍增多，充满这地，征服他，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所有走动的生物。神创造了人， 并且给他们形象，吩咐他们，你们要把世界踏在你们的脚下，你们要去管理这个世界。那么三个创世纪的人都知道这个叫文化使命。然后呢，神就对这个创造的人有形象人讲说，他把他们放到伊甸园里面去，跟他们讲说，你们要耕种，要看守那园中的所有的东西。神吩咐他们说，你们要耕种，要看守。如果我们注意一下，在民数记的第三章第六节到第八节，你们记得吗？当神设立祭司制度的时候呢，神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神在西乃山，他跟摩西讲说，你要吩咐立位支派的人进前来，使他们站在亚伦祭司的面前，可以服侍他们。之后呢，也吩咐立位的支派要替亚伦和全体的会众，在会幕面前尽上本分，办理帐幕的事。他们要看守管理会幕里的一切的器具，办理帐幕的事。明显的，民数记里面三章第六节第八节我们所看的这个经文里面的看守和管理，和创世纪里面当神吩咐亚当和夏娃你们要耕种看守的时候是同一个字眼，同样的一个事情同样的发生。换句话讲说，熟悉旧约的群体一定非常了解亚当是被呼召成为什么，成为祭司，要在伊甸园里面看守管理，就像列位人一样被呼召成为要在会幕里面看守一切的器具一样。亚当在圣殿，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看守，而列位人在会幕里面看守。可惜是什么呢？可惜的是，历史告诉我们讲说，亚当因为不顺服而吃了分别上述的果子，亚当是失败的祭司。不但亚当是失败的祭司，马拉基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讲说，似乎神所选定的祭司他们都是失败的祭司。马拉基书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讲说，如果你知道马拉基书里面一章的第二，马拉基书里面的第一章，他告诉我们讲说，神曾经责备当时的祭司，跟他们讲说，你们藐视耶和华的名，你们把那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将瞎眼的献为祭物，将切腿的有病的献上。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受那供物，因为你们把强夺的，把切腿的，把有病的都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受纳呢？神他不悦纳祭司所献上的祭物。亚当失败了，祭司也失败了，到后来是耶稣基督他得胜了。保罗告诉我们讲说，当第一亚当失败的时候呢，基督他顺服而使我们成为义人。而旧约的祭司制度里面告诉我们讲说，基督祭司的不顺服失败的时候，耶稣基督成为祭物献给神，并且自己也成为那超越的大祭司，为我们在天父的上帝面前代求。所以对于希伯来作者来讲说，基督他是一位超越胜过罪的大祭司，并不单单只是因为他胜过这一切而已，而且他告诉我们讲说，他说他凡事受过试探，但重点是他不会犯罪。我想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我想我们可能 很多人不是很了解到底什么是试探。那在圣经里面通常我们讲试探的时候呢，我们有分两种的讲法。那么一种是呢什么呢？一种是我们受到撒旦魔鬼的引诱，所以我们去试探。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是和空中的掌权者在作战，撒旦会诱惑我们，让我们去犯罪，这是第一种。可是圣经里面也有少数的提到第二种，就是我们造被造者去试探那创造我们的主，也有的。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讲说，在生命记里面的第六章第十六节，他告诉我们讲说，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试探在圣经里面常常和不信是挂在一起的，我们因为不信，所以我们去试探我们的神。在生命记的第六章里面，摩西曾经劝勉以色列人讲说，他们在试探神，摩西劝勉他们讲说，他说，以色列人啊，你们要服从上帝的命令， 不要再像过去在玛莎和米利巴的旷野的时候一样，因为不相信神会给你们水而埋怨试探神。因为当我们在埋怨试探神的时候，我们就在证明我们自己，其实我们是不再相信神的。旧约里面我们看到他们在试探神，在旷野里面，而希伯来书常常形容新约的教会，我们就像在旷野里面一样。如果你读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书常常形容我们就像旷野一样，在旷野里面我们是没有水喝，在旷野里面我们是被苦难所困惑的一群的新约的教会。所以你不要以为讲说新约书会很好，我告诉你讲说，透过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讲说，你信了主之后，你就活在旷野里面，你天天就因为没有水喝，你天天就在埋怨神一样。旧约的群体是这样子，新约的群体也是如此。旧约在旷野里面，以色列人因为没有水，所以不信神；而新约的群体，因为当时面对不同的试探，这包括了被毁谤、造化难、家业被人抢去，所以呢，他们常常也会有离开，或者是有不信神的危机，都是如此的。你注意一下，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不会想到要离开神；我们信主之后，就常常想要怎么样离开神。你不信主之前，你不会有这样的诱惑，可是你信主之后，你常常都会想到，哎呀，这信仰太难了。我要怎么样离开这位神？连星期天我要带孩子去学中文，都要想到我要怎么样 fulfill 神的命令，要来教会里面敬拜赞美神。新约的群体，旧约的教会里面也都是如此的。所以希伯来作者在这里，他鼓励我们什么呢？他鼓励我们讲说，我们不要离开我们的信仰，我们要尊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水流失去，恐怕有人失去神的恩典，或者是把长子的名分卖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一直在提醒我们讲说，不要离开神的教会，不要离开神的恩典，也不要离开这位超越的基督。我们要靠着超越的基督来胜过所有的试探，来胜过所有的苦难。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不管是哪一种试探，我们是被撒旦试探，或者是我们不行要离开神，希伯来作者告诉我们讲说，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时候和我们一样，都在人心中间受过种种的试探，但是他都胜过了，所以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信靠他。你想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说，到底我们现在我们面对什么样的试探。我们每个教会我最想听到的不管是试探不管是软弱，就是离不开几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工作很累，第二个可能就是孩子不听话，第三个可能就是起不来，来不了教会，第四个可能就是教会不够爱我，所以我想离开教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说，我们所谓这些的试探，所谓这些的诱惑，你肯定不会比起早期教会的逼迫来得更加的严重，我们也不会比早期主耶稣基督为了救赎我们所受的试探而与天父短暂的分离来得更加的痛苦。既然我们都不是如此痛苦的话，那希伯来作者就告诉我们如何胜过试探。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讲说，我们新约的群体，我们要做的不是要离开信仰，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回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在旧约里面，大祭司和祭司，除了大祭司之外，祭司只能够靠近那至圣所，但他们不能够进去，唯有大祭司才能够进去。在新约里面，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我们不是靠近至圣所，是什么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讲说，因为耶稣的血，我们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而这个至圣所不是在地上的至圣所。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讲说，这里的至圣所不是在地上的至圣所，而是在天上天父的施恩宝座前面。我们是透过基督进到天上的施恩宝座面前，而得到天父上的怜悯，蒙恩惠而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弟兄姐妹们，希伯来的教会的群体，他们看见的是什么呢？他们看见的是地上的苦难，但作者看见的却是天上的永恒。希伯来的群体，他们看见的是惧怕，他们看见的是离开神， 但是希伯来作者看见是什么呢？希伯来作者他要他们看见是因着基督，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一个是惧怕，一个是坦然无惧，一个是离开神，一个是回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都是一种对比来的。你可以选择离开神，但你可以选择回到上帝的施恩宝座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在你们当中可能大概有两年的时间里面，我发现 我最大的问题，我发现我们教会最大的问题，我们其实都知道，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很习惯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去寻找那一些和我们同样有同样经历的人，有同样受过苦难的人，彼此互相分享，我们都很习惯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唯有他们能够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走过同样的道路，所以我们都很习惯寻找那些人去分享，以至于他们能够真正的安慰我们。我也是如此，我记得我第一年的时候，我很喜欢找人分享，可是我发现到讲完分享之后呢，下个礼拜我又分享同样的事情，一年365天都在同样的分享同样的事情，好像我们都非常习惯一有事就找人分享。我自己的，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如此。然后一年365天我们都很享受这种被安慰的经历，所以我们经常我们来教会，我们就是 来分享我们的苦难，然后分享苦难完之后，下礼拜我们又重新再分享我们苦难，然后我们又回家，然后下礼拜我们就又在分享，然后我们又再回家，我们都很享受这种被人安慰的经历。我自己是这样子，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如此，我可以讲得出来，就是因为我有同感身受。每个礼拜我们都在享受被人安慰的经历，我不是说不好，可是我要挑战各位，当我们每个礼拜我们都在分享我们的苦难寻求安慰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只把信仰局限在教会一定要解决我今生的问题？当我们很习惯了每一年365天分享回家分享回家分享回家分享回家，我们很享受别人安慰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只把教会的事工局限在教会要解决我今生所面对的问题。是的，弟兄姐妹们，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是应该要带着怜悯的心，我们去体会和认同人的苦难。但是希伯来作者也提醒我们，我们应该要更加清楚知道，人生终极的苦难不在今生，而在来生与神永远隔绝，或是永远的死亡，这才是我们真正人生最大的苦难。但我却发现，我们教会常常把我们的苦难放在今生，以至于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向别人传福音，我们看不到永恒的需要，我们只看到我们今生的需要。如果你们记得我第一次回来你们当中讲到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们讲说，我现在回来美国，我就是不要恨这个地方，我要爱这个地方，因为我发现我不能够天天都活在苦难里面，天天来到教会就是哎呀好惨哦，哇好可怜哦，哇长老怎么办哦。我们不是要解决我们今生的问题，而是希伯来作者告诉我们讲说，我们还有来生永恒时的问题。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讲说，他不要教会的群体只看见我们今生所遇到苦难，今生的惧怕而离开教会，他要我们教会回转，他要我们教会回到天父面前。因为真正了解我们苦难的，并不是我们所认识的弟兄，也不是我们所认识的姐妹，真正了解坐在施恩宝座面前的是我们的天父上帝。他要我们回到天父上帝面前，真正的去寻靠他，真正的去寻求他。其实你也发现，很常当我们有苦难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找人分享，可是我们真的真的很少回到家里面真正的跟上帝分享。 不只是你们，我也是如此。当希伯来作者告诉我们讲说，真正能够体恤我们软弱的，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帮助的，却是那施恩宝座面前，在天上的施恩宝座面前，他会永恒来解决教会群体在今生所面临到的所有问题。其实如果你看圣经的话，我不知道你们注意过，其实圣经里面主耶稣基督大家在帮人的时候，他常常都会留下一些很匪夷所思的举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他每次在帮人的时候呢，他总是留下一些很让人想不懂的举动。比如说当撒玛利亚妇人，他认为自己能够在不同的男人身上寻找到安全感的时候，因为他很多先生嘛，寻找安全感嘛，他到耶稣面前问到耶稣真理的时候，耶稣就跟他讲说，你真正需要的不是要更多的男人，你真正需要的是认识基督并且敬拜我。 当有人寻找耶稣去让拿撒勒真正复活，很多人认为讲说耶稣基督 的神迹就是为了要延续拿撒路在地上生命的时候，耶稣却告诉他讲说，我是复活的主，我是生命的主，他要让人看见我要延续的不是你在地上的生命，而是将来永远活着的生命。所以我们病痛很常我们都会祷告，主啊，求你医治我，我们医治完现在这个病，我未来还有病，可是我们要知道讲说耶稣基督他真正给我们不但是今生，而且 永恒的救赎。当耶稣要离开门徒走上十字架道路的时候，门徒感到忧愁。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今天你在教会里面，你看到一个弟兄姐妹很忧忧愁愁的跑来找你，我好忧愁啊，我不知道怎么办啊，我的牧师要离开啊，教会要倒了，你通常你安慰他的方式就是来我们祷告吧，哈、啊，来我的教会吧，或者是读段经文。当门徒感到忧愁的时候，你知道耶稣怎么安慰他们吗？门徒跟耶稣讲说：“你不要走，你不要走。”当耶稣去安慰他们讲说：“我去掩饰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就是不要你去。就你安慰我的方法，就是你告诉我讲说，我要去掩饰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必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自己来。”门徒忧愁的是现在的事，但主耶稣却想到永恒的事。所以弟兄姐妹们，看起来耶稣这种匪夷所思的举动背后，他让我们看见了他真正的解决的不但是我们人生今生的问题，而是我们人类永恒的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不是不鼓励你们讲说有问题不来教会分享，我只是要鼓励各位，我也鼓励我自己，在人生的苦难里面，当教会在旷野里面生活的时候，你要记得我们真正能够帮助我们的是将来永恒基督的帮助，而活在今世里面，我们就是会有试探，就是会有诱惑，而真正永恒的安息不在这里，而是在永恒，在耶稣基督里面，在那超越的基督里面。希伯来作者不但告诉我们讲说基督他是超越世上试探的基督，在经文里面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他也告诉我们讲说基督他是超越地上祭司的制度的。他不但告诉我们讲说这位基督的超越是超越试探的基督，他也告诉我们讲说在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他告诉我们讲说他是超越地上祭司的制度，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自己试下看就好了。在这里我想要跟大家理清一个概念，我觉得我们在教会很久，可是可能我们并不是很了解什么是呆鼠的概念，呆鼠代替暑假是什么概念，呆鼠到底是什么意思。呆鼠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为了代替人接受罪的刑罚而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他为了担当我们的罪付上了自己的生命，这个就叫做呆鼠。所以你要想到这个世上唯有一个人能够呆鼠你缓偿天父的暑假，那个就是耶稣基督。实在就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常可以看到有关很多呆鼠的概念，比如说在刚才我们所看的经文里面，第五章第一节里面他告诉我们讲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那这个就是一个呆鼠的概念，而这个呆鼠的概念是从旧约的祭司时候就开始有的。你们记得吗？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当我们的先祖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我们的天父就为他们预备了动物所制作的皮衣让他们穿上，皮衣不是我们现在的皮衣，而是真正的动物的皮，血淋淋，然后天父我不知道怎么弄，然后就给他们穿上了，遮盖他们的罪，预备了救赎。那这是一种救赎的行动，那因为这就象征了在之后献祭里面他们要宰杀动物流动物的血来还罪人的赎价。那如果我们看在出埃及记里面第十二章，如果你们了解出埃及第十二章的时候，你们记得这段故事吗？当神拯救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神曾经有讲过这样的一段话，我们来看看这段话。当神施行杀长子之债的时候，要救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特别吩咐摩西要告诉以色列全体的会众， 是全体每一个人哦。每一个人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信息，什么信息呢？每个家庭里面你们都要预备一只公羊羔、啊、就是羊羔。如果以色列人有十万个家庭、哦、他们就要预备杀十万只羊羔，每个家庭都要有一个羊羔，而这羊还必须是没有残缺一束的羊。当他们杀羊的时候呢，还必须把羊的血涂在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所以当晚上天使要巡行埃及地，击杀埃及地一切投生的人和牲畜的时候，不论是要杀人还有杀牲畜，投生的会因为看见以色列人所住的房屋上面有血的记号，而不会击杀以色列的长子。现在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请问天使是凭什么决定要杀和不杀哪一家的长子？请问是因为他是以色列人而选择不杀，还是因为选择看到血而不杀？血，不是以色列人，请你们搞清楚概念哦。血，他看到血在上面的时候，他们就跨过去，他们就不杀了，因为血里面象征了有人代替以色列人蒙了这一个的刑罚，所以天使就过去了。在旧约里面亚当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谁为我们做啊？耶稣基督，他因为我们的刑罚而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偿还这个的赎价。那不但如此，你们记不记得当以色列人进到在那个西乃山下的时候，神又特别颁布一样事情。神说什么呢？当以色列人跟随摩西到西乃山下的时候，神还是要怎么样解决以色列人罪的问题。整个的圣经里面神都在解决以色列人罪的问题，整个的教会里面神都在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当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的时候呢，神就吩咐摩西什么呢？神颁布摩西律法之后，律法之后就会有死，有律法就有做不到，有做不到就有死的问题。所以当神颁布律法之后，神就要给恩典以色列人，神就要颁布让以色列人得救的方法是怎么样？就是透过祭司的制度。律法之后，祭司带来救赎，律法带来死亡，就是如此。当神颁布律法之后，神就吩咐摩西，你要设立一个献祭的制度。而整个的祭司制度里面，我们都知道它是围绕着基督代赎的概念。在出埃及记的第28章到第31章，我们就看到了神怎么拣选亚伦开始要为以色列人代赎，以及他们能够进到天父面前。如果我们看出埃及记的28章和31章，我们看这个的经文，那他告诉我们讲说，那亚伦是被神所拣选的大祭司，第一位大祭司是亚伦。那亚伦成为大祭司，要在每年一次的赎罪日进入至圣所，为以色列人前会众赎罪。而每次为他们赎罪的时候呢，受膏的祭司要起公牛的羊带到会幕里面，把指头陷在血中，在耶和华的面前对着幔子弹血祭司，弹祭司，很特别。那又要把血抹在会幕里面耶和华面前弹的四角上，再把所有的血坐在会幕的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把牛所有的脂油都取下烧在坛上，收拾是牛，与那赎罪祭的牛一样。他要把牛搬到营外烧了，像烧一个头一个牛一样。之后神就因为这一个的献上的代赎的祭物而原谅他们的罪。你们知道为什么他们要用血来磨坛吗？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上帝要住在他们当中，所以必须要有人代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就是如此。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了解这个背景之后，你今天能够不用血，长老不用早上跟我在这里杀牛杀羊涂血涂遗子，你知道为什么不需要？因为基督为了我们已经做了最好一次过的代价，今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坐在这里来敬拜赞美神，完完全全就不需要血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理由。可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记得，在这个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讲说，虽然这位大祭司看起来非常虔诚，他能够救别人，这位大祭司，但他却救不了自己。这位的祭司他能够救别人，但他却救不了自己，因为在他没有帮别人赎罪之前，他自己也要帮自己赎罪。所以这是为什么说在希伯来书的第五章 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如果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五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他告诉我们讲说，地上的大祭司就是亚伦，亚伦体系里面的人，他能够体谅那愚昧的赦免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从人间显出来，自己也被软弱所困，故使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连亚伦大祭司也要代赎，不但是亚伦，连亚当，连挪亚，连摩西，连大卫，连我们教会的领袖，连蒋牧师，连郑王长长老，连杨秘书长老，我们都需要神的代赎，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坦然无惧的进到神的面前。一直到新约里面那个一次过永恒真正的代赎者出来为止，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救赎。就像约翰一书告诉，约翰福音里面一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讲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罪人的，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你们看到吗？基督他是超越地上献祭基督的神。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讲说，耶稣基督他蒙召成为大祭司，是因为他有超越性的身份。他怎么超越性呢？在经文的后面他告诉我们讲说，他说第五章第五节，他告诉我们讲说，因为他超越是因为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句话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五节，他其实是引用了诗篇第二章的第七节那里所讲到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好，这里是引用到诗篇。可是如果你稍微读经读努力的话呢，你会发现到讲说，其实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五节他已经引用了这句话了。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五节那边他引用了诗篇的第二章第七篇讲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而当希伯来书的作者每次引用这段话的时候呢，就是要证明耶稣基督他的超越性。比如说当第一次希伯来书在一章五节引用诗篇第二章第七篇讲到，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时候，他是要向教会讲说，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因为当时他们都不知道，当时没有圣经流传，所以他只能够这样讲。然后呢，当第二次第五章第六节，就是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他第二次引用诗篇第二章第七篇还有一百一十篇的第四节讲到麦基洗德的时候呢，他是要告诉新的教会，基督不但是超越上帝的儿子，基督他也是那超越亚伦的大祭司，他是很超越的。为什么是超越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在亚伦成为大祭司的时候是在出埃及记的 那里，在出埃及记里面神颁布律法叫亚伦成为大祭司，但是呢，在亚伦还没有成为大祭司之前，在创世纪的十四章就有一位大祭司的存在，而这个人叫做麦基洗德。你们记得吗？你们记得吗？麦基洗德，麦基洗德在创世纪十四章已经存在了，他是一位大祭司，在亚伦之前他已经存在了。而这个大祭司在希伯来书里面他告诉我们讲说，这个麦基洗德他是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没有家谱，无生之死也无命之终，乃是以上帝的儿子相似。亚伦是有家谱的，这个麦基洗德是没有家谱的。换句话讲说，对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讲说，耶稣基督他是延续了亚伦的家谱，还是延续了麦基洗德的家谱？他是延续了麦基洗德的，没有家谱的，从创世纪十四章就已经出现了，而亚伦是在出埃及记才出现的。换句话讲说，在祭司制度还没成立之前，耶稣基督他已经是在天上做那永恒的大祭司，所以他所做的在地上比亚伦所做的更加的完善，也更加的完美。有人在地上服侍神，在基督在天上超越的大祭司，他在天上为我们代求，献上更好的祭而给上帝。换句话讲说，基督所做的如果是超越地上以色列的国度，如果基督所做的是超越亚伦祭司的国度，换句话讲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要鼓励当时的教会说，你们不要再把眼光放在当时世界上亚伦的祭物上面，而要把眼光放在耶稣基督在今世 连接到永恒的施恩宝座面前，你要放在这里，不是放在地上的宝座。他们常常可能想到我们在地上有亚伦的祭司为我们代赎，他们常常想到讲说在地上我们有教会，但是耶稣基督跟我们讲说，你不要再把眼光放在地上，你要把眼光放到那在天上的永恒的宝座。在地上有祭司，当然天上我们有耶稣基督那个美好的祭司，而这个祭司他所做的却是永恒的，不是今世的，而是永恒的。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有没有听过，在今年的8月4日，那么8月4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新闻，那么讲到这是一家五口，他们是一堆很委身的基督徒，那么爸爸妈妈跟三个孩子，他们一生的愿望就是要到日本去宣教，想到日本去做宣教的工作。那当他们一家人想要到日本宣教的时候，你们都知道做宣教士是需要训练的，所以他们为了要当宣教士呢，他们一家人都前往Coronado 要去训练自己要做宣教士。而在去参加那个宣教培训营的路上Coronado 去的路上呢，没有想到他们一场很严重的车祸，然后他们一家五口就当场就失去了生命了，一家五口就没有了。先生和太太只有29岁，比我年轻29岁。他们的孩子呢分别为3岁、23个月还有2个月，3岁、23个月跟2个月，这是大好前途的年轻人，三个孩子可能金钱的后代，然后就因为要去宣教然后就失去了生命了。他的母亲在访谈的时候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没有想到那一次我们握着手为他去宣教祷告，就是我最后一次我们一家人最后一次在一起的见面，然后后来他就失去了他们。弟兄姐妹们，现在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会怎么样看待这一个事情，你怎么看待？我们教会跟他们最像最像的，我讲个玩笑可能就是我跟师母了。如果我师母跟你讲说，哎呀，我们要到中国宣教好，然后我们哎好，我们支持你，然后我们在去路上，然后我们就车祸了，就没有了。我妈一定会骂我，讲这种东西干嘛？我说哎呀，真的是，我经常跟我妈开玩笑。每次我回来美国，我说我们不在纽西兰见，就在天上见。你这个孩子每次讲乱讲话。不过的确也是，可是我妈很讨厌我每次讲这种话，我就是故意很想问我妈，我们在天上见，我们以后见，不在美国见就在天上见。 你会怎么看呢？这样的一个事情，我常觉得讲说，虽然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的逻辑我们的想法有些时候我们很不像基督徒的。我们的逻辑我们的想法，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像我们四处所报道一样，四处有报道这个新闻的，他们认为这是一场人生的悲剧。他们怎么可能信了主还遇到这种事情？如果信了主遇到这种事情，那干脆我们不信算了。可是偏偏很有可能，他们偏偏我们可能会想说，哎呀，如果他们没有前往日本宣教，他们就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如果他们不去 Corona 的路上，不去宣教中心，他们就不会遇到这个人生的问题。他们很有可能就能够逃避人生的灾难。或者是我们可以学习像追思礼拜那个牧师，他带领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他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他凭着信心祷告讲说，主啊，你让我们看见了一个已经得胜与你同在的家庭，你透过他们一家让我们教会看见日本那里还有许多人没有听见福音，可是没有想到却要用5个人的生命来换取一批的日本人信主。要付上这么大的代价，永恒和今生已经蛮算。你们想过这个问题？你怎么去算你今生的人生的价值？永恒和今生。所以弟兄姐妹们，什么是真正的失去？什么又是真正的得着？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好像失去了一切，他们失去了生命，他们失去了与家人在一起的机会。就像我这样子，如果常常跟我妈开玩笑说，我不在，在天上见。我妈天就怀念，那个最后那句话就是在天上见。她越想越难过，可是她其实也可以越想越开心，因为快要见了，快要见了，快要见了，我们快要天上见了。永恒和今生，其实有些时候就真的就是一念之差， 你怎么样去看待你今生的生活。在他们失去今生的背后，他们却拥有了最宝贵的救赎以及那永恒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们，求神怜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看见，透过以上这段经文，虽然看起来很深奥，可是里面却有很好的属灵信息，就是我们很常，其实我们都像希伯来群体一样，我们把很多的时间，我们把很多的金钱，我们把很多的苦难都放到我们今世的世界里面去。常常我们离开教会，就是我们感到教会不能解决我今生的问题，没有人爱我，没有人听我，所以我要离开教会。让你到别的教会之后，你发现也没有人教会离开我，然后你离开了个教会，然后知道你没地方离开，你要离开哪里？你要离开世界吗？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讲说，我们可以不要这样看待。今天我们不是要这样看待，而是他告诉我们讲说，要回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蒙恩惠的怜悯的随时的帮助。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用地上的世界的苦难来反映出天上的国度。我们不要用世界的苦难去反映天上的世界，但是我们用天上属灵的国度来学习，看见我们在地上所面对的苦难试探不会是永恒的。我们会有试探，我们会跌倒，我们会软弱，我们会害怕，但它不是永恒的。我们真正的永恒是喜乐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就像我们今天我们诗班所唱的，哇，很像很嗨哦，还那个画面最想看到不在诗班哦，你知道在哪里吗？在新天新地哦，那个画面不在这里，在新天新地。如果你很想看到的话，你就希望哦，赶快那一天我们进到永恒里面，我们天天坐在踏脚击鼓跳，我们来赞美神呢，在新天新地里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对的永恒的价值观。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来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虽然我们活在今世里面，主啊，我们常常把眼光放在今世的苦难、今世的逼迫，还有今世主啊，我们不知道怎么面对的事情。主，当时你告诉我们讲说，主啊，你救赎我们不但是要解决我们今世的问题，主啊，你要解决我们永恒的问题。主啊，我们在今世里面，主啊，我们会有试探，我们会有诱惑，我们常常主啊，我们会想到我们想要离开你，我们想到主啊，教会里面没有爱的时候，我们常常想要换到别的教会去。但是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因为我们知道，主啊，真正的安慰并不在这里，真正的安慰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主啊，人的安慰有限，人的话也有限，孩子的话也有限，但我们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安慰是永恒的。并且主啊，能够从今世连接到永恒。主啊，你不但是为了我们，你不但是为了解决我们今世的问题而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为了解决我们永恒的问题，你让我们在今世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有永恒的国度的价值观。让我们在今世的世上，我们知道主啊，我们永恒的灵魂，我们会到哪里去。主啊，这比任何的事情更加的重要。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教会，不要只把我们的眼光放到教会能够解决我们今世的问题，不要把我们的眼光放到主啊，我们教会能够解决我们孩子不听话的问题，能够解决我们夫妻争吵的问题，而是主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能够修复，而借主啊，我们相信我们能够修复，并且我们能够把眼光放到那永恒的世界，放到主啊，在这个世上还有许多的人并没有听到你的福音，更不知道主啊，原来你是那永恒的救主。我们求主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眼光，透过希伯来书这样子一个深奥的书信，能够告诉我们简单的道理，以及主我们能够活出来。求主你在我们当中，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你聆听我们向主你的呼唤，帮助我们有勇气回到你施恩宝座面前，蒙怜悯得随时的帮助。我们这里面前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阿门。